口惠实不至。正在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周日举行民生问题记者会，民政、人社、住房和国家卫健委四位部长相继谈到保民生、促消费的问题。此前商务部长王文涛坦承，消费不振的主要问题是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偏弱。在中国李强上星期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呢，消费一词被提及31次，高于去年的21次，也超过对科技的提及次数。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二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下降了 0.7%， 创下13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通缩仍在持续，表明呢，中国持续多年的通货紧缩还在恶化。那么通货紧缩阴影为何多年挥之不去？中国人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偏弱的主要结症在哪里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南卡罗莱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谢教授您好。
徐博你好。文教授好。
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主播好，谢教授好，观众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二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我们看到呢是同比下降0.7%，创下了13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那么与此同时呢，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这个也在下降，这表明呢通缩仍在继续，中国持续多年的通货紧缩并且在恶化。首先来请教南卡罗莱纳州谢田教授，中国国家统计局这一组新数据来的时候可能不巧，恰逢人大会议举行民生问题记者会，那么您如何解释这一组数据？那么这组数据呢，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对，这种数据呢来的时候呢，时机呢确实很不巧呀。也许中共这个国家统计局局长应该被解雇呀，因为他现在给出的数据呢对政府来说可能是有点打脸的行为了，对吧？如果解释这个数据啊，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首先要意识到一点呢，就是说中共的经济数据呢，基本上是不可信的，对吧？我们只能从它这种不太可靠的、经常是灌水的数据里面呢，来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或者那个趋势性的东西啊。你比方中共在这次两会上呢，他说他是这个经济呢，明年的经济要维持5%的增长率啊，就是去年5%，明年今年5%，明年还有5%啊。如果是真有这个5%的经济成长的话呢，那这个居民的那些收入的话，其实不能按5%增长1、2%的话呢，那这个的这必须应该，那就应该在这个消费数据上、零售消费数据上体现出来。那中国的消费市场呢，就不会像有现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这里边那个数据肯定是有很大的水分的，肯定有虚假的东西在里边。还有一个呢，我们都在讲这个通货紧缩的问题啊。这个呢，中国因为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完全是市场调控的国家，有很多这个政府国家干预、政府干预的问题，所以它这个通货紧缩呢，实际上我们刚才实际上是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有一些产品，比方有一些服务，比方说小商小贩啊、小店啊、小路边摊啊、小餐馆这些，这些呢，民营企业或私营企业，它这个竞争力比较强啊，有一定的市场竞争。而这些呢，因为这个这种竞争过于激烈，出现中国老百姓所说的那内卷，所以他们这些东西的价格呢是确实是在下降。但同时另外一些垄断性的企业，那个大型的基础设施或能源啊、通讯啊、银行啊、交通这些东西呢，实际上价格并没有下降。所以呢，我们就光看这个所谓通缩的数字，用通缩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现状呢，实际上是有点偏颇的啊。 当然还有这个你刚提这个生产者价格指数对吧 PPI 这个问题啊，它实际上确实是展示出呢这个消费不振啊，商品过剩啊，生产呢开工不足啊，对这种对这些 producer 来说呢，对他们来说的话呢，他们当然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滞后的指数，就是从这个来源于这个消费者市场，但是呢他们显然是对这个购买经理采购经理他们这个指数下降的话，意味着他们也预计着消费市场呢不会很快的复苏，所以他们也不敢那个过度的那个消费。所以总的来说，这个中国经济的前景呢，应该是还蛮低迷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通货紧缩呢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极大的威胁。早在3年动态清零的这个疫情防控之前就开始了。那么疫情防控放开之后呢，不仅原本期待的那个报复性消费没有到来，反而深陷这个消费不振、商品过剩、生产开工不足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我来请教纽约的文教授，中国通货紧缩是如何形成的？在可预见到的未来，那么这种局面会不会很快得到改善或者消失呢？
中国的那个通货紧缩啊，那个刚才那个谢教授已经说了他那个有点不同的看法啊。我们假设那个中国这个通货紧缩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自己认为呢也是存在的啊，因为它主要表现为生产那个产能的过剩，这个产能过剩它是世界性的，因为那个中国向全世界倾销这个现象现在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那么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经济当中，你不可能有那么大的那个产能过剩嘛。那个而且你本身的体量那么大，所以这个对那个全世界的压力就比较大。那么一般来说呢，如果这个问题已经存在着相当长的时间呢，那么一个在这个市场经济当中呢，它会自我有一个调整。但是中国这个经济呢，它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它实际上是一个官僚那个控制下的，这个就是在那个产品市场上它有一定的市场导向，就是有一定的竞争，但是它要素市场没有形成，要素市场完全是国家在那控制的，所以呢从根本上来说它这个经济是有极大的问题。而且呢这个国家有没有很奇怪，就是十多年来一直提倡供给侧的改革，就是把市场经济的这个精华，就是供给跟需求应该相互结合起来，他就把这个需求就撇在一边，就是这样，就是我就觉得中国经济学家就是很有问题，就是想出一个新的词，就是说我们要进行供给侧的一个改革。那么跟他们改了以后，现在这个产能就是极大的过剩，而且呢没办法去消化它。那么同时呢，就是我觉得中国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很有讽刺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自称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工农这个应该是占据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应该向他们倾斜，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消费。不是，你像那个现在农民这个生活水平就很低，然后呢还有3亿左右的农民工，这加起来就是差不多8-9亿啊，是人口的绝大部分，就处于一个极端的一个低的消费状态，然后要他们来消化那个产能过剩，这是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个如果不改革啊，不像那个进一步的一个市场经济改革的话，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好，那么刚才两位专家呢分别发表了他们对这个最新的一组啊人大开会期间发布的一组这个啊通胀数据呢做了分析啊。我们来听一听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广南东路飞的网友，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广南东路飞他说，又提促消费了，这貌似又要给公务员加工资的节奏啊。另外一位叫楚三户，他说，执着于为人民服务的中共急于保民生促消费。他说，我有一计，中共是一个9000万人的寄生体，有中共无民生。习近平拿出周楚除三害的这个勇气，效仿戈尔巴乔夫解散中共，中国民生啊蹭的一下就上去了。 Magist 红杏出墙，说中共一年一度的吹牛大会画饼无数，几乎没有兑现过，今年开完明年开，今年画的明年继续画，年年如此。嗯，看起来呢我们的观众都非常关心我们两会的这个如何保民生促消费啊，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两会是如何就这个解决消费不振这个问题的。消费不振的问题呢，实际引起了目前正在召开的中国两会的严重关注。媒体注意到，李强上个星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呢，提到消费31次，高于去年的21次，也超过了对目前啊这个正火的这个科技的提及次数。事实上呢，我们看到李强去年不止一次提出要千方百计促进消费。我来请教谢教授，您如何看李强对提振消费的这个认识？如何评价中国政府过去一年来为提振消费采取的措施呢？
对，中国这个对消费呢，中共的这个商务部长王文涛他自己承认，他说按他的说法呢，消费不振的主要问题是消费能力弱和消费意愿偏弱，就是一个是消费能力，一个是消费意愿啊。这个消费能力这弱，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就说这老百姓没钱，没有这个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去这些购买这些各种各样的商品啊，消费能力弱的消费能力在下降，这个是肯定的。但是他说消费意愿偏弱的话呢，这个实际上就是反映出中共这个官僚比较蛮汉的那种看法，呀，就有点像这个中国古代的皇帝说的那个何不食肉糜一样的，何不食肉糜，呀，因为这个呢。
我们跟南卡罗来纳大学这个谢田教授的连线呢现在出了一点故障，我们尽快排除故障，然后呢我们把谢田教授接回到我们节目中来。我来请教文教授吧。这个商务部长王文涛，刚才谢教授讲过啊，这个王文涛商务部长坦诚说，居民消费不振的主要问题是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偏弱。那么请教文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都偏弱？
就是那个，因为压在那个老百姓头上，不是有那个三座大山吗？一个是养老，一个是要那个房贷，对吧？要还房贷，还有呢，就是所谓那个教育，因为自己子女的那个教育费用非常。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我觉得那个。中共已经执政了70多年了，改革已经40多年了，但是呢基本的所谓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养老呢只有那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干部啊政府官员啊大概实现了那个比较好的那个医保，其他的老百姓根本就不管了嘛，特别是农村和农民工。另外呢就是所谓的那个医保也是的，369等。至于那个失业津贴啊，这个是市场经济当中普遍应该有，因为市场经济就是一个所谓失业就是不是很稳定的嘛，大家都需要一个寻找新的职业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基本需求嘛，所以一般都有失业津贴嘛。但是中国的农民工是没有失业津贴的，你他要去问政府的话，政府说：“哎，你老家不是有田吗？你去种地就可以了。”就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一种政府。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老百姓当然就顾虑重重啊。即使有点钱，他也要为这些东西考虑。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
那么文教授，刚才您提到说，如果把农村广大这个消费者、把农村人口和农民工加算在一起的话呢，这个总的人口可能会将近，您刚才提到是8亿或者9亿之多。那么您再给我们重点谈一谈这部分人的消费不振对这个中国的通货紧缩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这是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嘛。那么然后呢，他们又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消费状态。所以呢，从他们的 意愿来说，应该他们希望就是要消费很多东西，特别是农民工，他们在城里面走了一圈以后，就知道城里面他的消费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嘛，对吧？他一顿饭就是肯定是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而他们想到自己的那个所谓养老，也就100多块钱一个月呀、啊。
嗯，
所以那现在加了20块钱算什么东西啊？这，
嗯，
所以呢，就是说。从他们的意愿来说，应该说他们是希望能够享受现代化的很多东西的，但是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主要是能力的问题。这个我同意那个谢教授的分析。
好的，那么谢教授现在回到我们线上了。刚才呢，谢教授您提到这个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坦诚说，居民消费不振的主要问题是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都偏弱。您也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是，这个实际上是能力那个削弱是肯定的，消费意愿呢，实际上这个实际上是对老百姓的一种侮辱了，实际上。
嗯。
那这时候中共政府呢，他就对这个提振消费采取了什么措施呢？我们看到他采取的措施实际上也是这个不得当的。
嗯。
你看他这个提出什么一些家电产品呢、啊，以旧换新呢、啊，搞这些东西，对吧？那这些东西呢，跟中国老百姓这种勤俭持家的那个传统的原则呢，或传统的观念呢，都是相是相互违反的。还有呢，这也是就在这个像刚才文教授也提到，他就在供给侧呢，在那个加大这东西，为了帮助这些生产厂家来渡过难关啊，强迫人民去搞这种那个以新换旧啊，这个是错误的啊。实际上，你如果真正要提振消费能力的话呢，你应该去把钱呢。退还给老百姓啊，或者用减税的方式，或者是呢减少这些。我们刚才有一个网友也提到，中共政府呢有这个高达9000万的那个公务员和中共党员的这个队伍，这些很多呢就是尸位素餐的人啊。你应该减少这个政府的规模，减少这个公务员组织，让这些钱呢就是回到老百姓手中以后呢，他们自然就会有消费的意愿啊。而中共没有这样做啊，还在这个，即使在我们看按中共自己的数字是5%的经济增长的时候呢，它这个军费开支呢高达7%啊，那实际上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国富民穷的这种这个状态，所以呢，它实际上没有对这个体制消费呢产生真正的那个刺激作用。
好的，那么谢教授，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呢说。商务部长王文涛他说中国消费能力啊偏弱，消费意愿也偏弱。您说呢，您认为消费能力偏弱这是真的，但是消费意愿偏弱呢，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啊，是等于一种何不食肉糜那样一种的说法，为什么呢？
对，因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就像刚才那个有个网友也提到，他每年都开会，每年都在那个喊出一些口号，空洞的口号，但是每年的这个问题都在，就是就像这个中共，他有一个中共中央，每年有个1号文件啊，要解决的是三农问题，农业问题，他每年都在讲。喊解决农业问题的时候，每年的1号文件都是农业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这农业问题他没有真正解决，
嗯
啊。这个消费意愿呢也是，所以中国这个到底有多少消费者？加上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大量的农民工、农民、退休老人，很多人，他们实际上是不是真正的这个西方概念上的消费者？因为他们这种可支配收入，实际上就是说已经非常非常少。可能中国真正的消费者有消费能力的人呢，可能只有1-2亿、2-3亿啊，并不是说那个不是说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嗯。我们常常呢听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不断地要求各级政府要持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让居民能消费，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居民敢消费。哎，这种说的比较到位啊，说得很好。但是据报道，昨天人大会议举行的民生记者会重点讨论了保民生促消费的问题。请教谢教授，您能不能哈、啊、从这个4位民生问题的部委负责人口中，看到中国政府未来将如何扭转这个消费不振、通货紧缩的这个趋势，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相信这个中共，首先中共的两会我们知道它就是一个话题啊，但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中央，中共中央的那个全会之后呢，定个调子之后呢，它只是用来一个作为一个花瓶或向外面发声的一个工具，它也并没有真正的权利啊。那即使就是说，如果那中共中央来说的话，从中政府角度来看，它有什么样的那些举措可以做呢？你比方说持续，它要持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啊。你如果要壮大这个中等收入群体的话，中产阶级的话呢，你怎么去做？他并没有说，我们看不出他怎么做啊。你怎么来生产这些，产生这些，就是说可以产生中等收入的那些工作机会，他也没有说啊。那以前呢，以往的三驾马车，我记得旧的刺激经济的方式啊，这个投资呢，现在我们看到它这个已经投资过度、产能过度啊，这个出口现在呢也非常困难啊。中共的新式生产力向欧美出口呢，都受到了这个关税壁垒，遇到的关税壁垒啊。其他以前呢，还有这个要增长收入或者增加收入、增加经济的方法是那个基础设施建设。这个他现在也没办法再继续再做了，也是过度饱和、过度建设。还有一个，实际上中共还想这个把这个过剩产能呢，转移到国外呀。他在这个“一带一路”上想往外扩张，或者实际上你看，中美现在在这个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问题上这种这个冲突呢、对峙呢，实际上也跟中共这个经济扩张有关。但现在看来，他这个对外经济扩张作为一个提振收入的东西呢，也受到了打击啊。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这个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实际上是非常薄弱的。像刚才文教授提到，你这样那个退休金得增加20块钱，一个月增加20块钱，好像20块钱可能就买2斤肉吧，或者几把蔬菜的样子。所以你这个它没有，就是说真正的，像扭转消费啊，这个的这没有任何真正实质性的措施它可以推出来。
好的。那么一位叫地狱天使的网友，他这样说，说老百姓口袋里没有钱，想买什么都买不起，哪来的消费？毕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个个都成了数据，面临失业，还哪来的社保、医保、住房补贴？最一针见血的问题，不但不能真实坦然面对，还要口是心非、虚伪的畅想乐观向上，形势一片大好，当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难了。连日来呢，我们看到哈，倒是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这个城乡养老金每年再次提高20元钱，在波澜不惊的这个水面上呢，能够溅起一点水花。刚才谢教授呢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呢，这个中国官员除了一些这个豪言壮语、雄心壮志之外呢，他也没有什么办法提振消费了。但是李强这一次呢，就是又一次宣布啊，从去年已经提20块钱了，那么今年又把最低养老金提了20块钱。官媒纷纷用好消息来形容，一些两会代表如白岩松等人纷纷称颂政府的这种善举，但却引起了民间自媒体平台的一片嘲讽。我来请教文教授啊，您怎么看政府保民生、促消费这个力度，以及官方民间的这种对立的两种舆论呢？
这个当然，我觉得就是一个笑话。对啊，但是呢，就是这是中共这个体制，它必然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他也不能够说这个工农是什么中国那个政权的那个基础呀，那么他也要做一些象征性的事情，那么加你们20块钱，那么也自然会有一些极个别的人出来说好话，感恩感德什么也有，那么他就报道这些人，但是实际上就是他那个对那个解决这个所谓产能过剩、消费不足，这个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这里面有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两会里面有几个是农民和农民工的代表呢？那个如果他们没有代表的话，他们的声音怎么能听到呢？那么而且呢，怎么能够有这个实际上那个政治上的一个权利，使得目前这个状况得到改变呢？都不行嘛。 你他现在军费说涨这个7%就涨7%，那很容易的，因为军工集团是共产党的命根子，所以他肯定是他只要一叫，哎，马上就给他们钱。
嗯，
农民是农民和农民工，就是农村户口的，是将近要9亿左右的人，是全国的一个绝对的多数，但是毫无权利，毫无发言的权利。所以呢，这个只能是等什么的，这个经济进一步那个这个遇到更大的困难，也许他会采取一些措施。
嗯，
或者他不会改变。
好的，我们看看中国媒体是怎么报道这个20块钱的啊？我们看到网易哈啊一篇啊题为“官宣了2025年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涨20元”。他说，自从2025年养老金上涨的消息在2004年12月被国家宣布之后呢，成千上万的待遇领取人员盼星星盼月亮，能早一点把上涨的养老金收入囊中。现在好消息终于来了，最近11年居民养老金已经上涨了6次，上涨金额全都发到了居民手中，2024年上涨20元啊，涨后标准是123元，2025年是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上涨的7次，本次上涨之后居民最低养老金达到了143元。这个官方兴高采烈的这样报道，但是两位专家，特别文教授，您说这是一个笑话。但是白岩松刚才看到那位央视主持人呢，他也是啊政协代表，两会政协代表，他很有感慨，他认为呢，你别看这20块钱少，你年年涨，涨了10年，那就是200元呢。他说这很了不起啊。两位专家评论一下吧，谢教授。
这个其实它一年涨200元，就是都在中国这种高通胀的情况下，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啊。所以这个白岩松的这种中共这个之下这些无耻文人呢，这个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我们一点也不奇怪。
嗯，
比如像刚才那个我们提到这个两会的代表的话呢，他也不是民选出来的，也不代表真正的民意，反正他们都是这个中共的传声筒而已。
嗯，好，文教授。
中共统治呢，它就是靠一个是暴力，所谓专政，还有一个就是谎言。那么谎言的那个具体执行者就是这些媒体啊，所以媒体的代表出来说这种话一点不奇怪的。他不讲呢，他就被罢官了嘛，连饭都吃不到了。这个就没什么价值
的。好的，我们节目最后呢，以聊天室里几位啊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节目，我们转入下半场。于次郎说，中国人消费能弱应该从外中国人消费能力弱，可能是他这样说啊，应该从外资撤离中国带走所有的工作机会说起。没工作，人们自然不敢消费，而外资为什么要撤离中国，正是被所有爱国中国人赶跑的。余深源说，今年应该不会好过，因为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失业越来越多，老百姓朝不保夕，共产党不会管理国家，瞎搞。华华兰说，习近平自我认为通缩是一件好事，看来小学博士的认知啊的确是高。好，我们感谢谢田、文冠中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